教会。到教会不到两年，那我就开始在教会的执事的位置上开始服侍。差不多七年以前啊，开始在长老的位置上服侍。那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服侍里面啊，经历了很多挑战与变化啊，也有很多的操练与学习。你猜猜看，在这么多年的服侍里面，我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什么？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呢？与自己个性、背景差别很大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服侍，在一起同工，特别是在啊过去的七年里面，与背景、个性差别很大的长老们在一起搭配服侍所遇到的挑战。长老台的成员里面，有的是完全是受西方教育的美国人，有的是在这儿长大的美国中国人，有的是从啊东南亚来的，有的是从台湾来的，那有的是从大陆来的。所有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每个人受的教育都很高，除此以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相似的地方。中西方的差别就不用说了，都是讲中文的华人也有很多的不一样，思维方式不同，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有人比较有条理，会提前很久把事情计划好，并且计划好的事情不太容易改变。有的人的话比较随便，计划好的事情可以比较容易改变。有的人性子很慢，有的人性子很快，有的人不善于表达，有的人善于表达，有的人开会会提前到达，有的人会踩着终点进来。你说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同工啊，会多容易？如何在一起来搭配服侍？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神将这样一群人放在一起，让每个人学什么功课？好，让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啊，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九节，翻到以后还是由我来读啊，请弟兄姊妹来一起看。马可福音啊，第三章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拜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德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长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请你打开我们每个人的心，请你让我们能够鉴察我们自己，让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每一位，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能蒙你的悦纳。天父，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段经文很熟悉，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问题。我们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是志愿者吗？还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服侍主的人需要有什么样的预备？都是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如何来面对差异？如何来彼此搭配服侍？盼望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帮助。那么先看一下第十三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这里说耶稣上了山，那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面所发生的事。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了一个医治手枯干的人。犹太人窥探他，质问他为什么在安息日为人治病。他们也不明白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他们自己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安息，还想阻碍别人得到安息。那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在找把柄来陷害主耶稣。那后面第七到十二章讲，十二节讲到主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海边，很多人从各方各地来到主耶稣那里寻求他的医治，主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了很多人，连魔鬼也俯伏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之后耶稣离开了海边，上了山。那他来到山上干什么呢？那这里讲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类似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啊，记得稍微具体一点，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所以那里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在山上在神面前整夜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像马可福音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所说的，他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到他那里。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随按照就是按照根据的意思，叫就是呼召的意思，换句话说是主耶稣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呼召人，他们便到他那里。他们是谁？当然是主耶稣呼召的门徒们。那主耶稣一呼召，门徒们就马上到了他那里。十四节记得说，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这有几个中文字没有翻出来，就是称他们又称他们为使徒。主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人设立的话是任命指定的意思。主耶稣自己任命了十二个人，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什么？叫使徒。使徒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也有特别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是代表者，主耶稣基督的代表者，是被基督所差遣的使者。既然是基督的使者，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做他吩咐要做的。那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门徒是如何反应的？圣经说他们就到他们那里，门徒们顺从主耶稣的呼召，马上来到他的面前，听从主的安排，来预备被他使用。那对我们今天已经相信已经跟随主的人来说，我们有多少时候想过我们是被主呼召出来的，我们是被他特别拣选的被他特别呼召出来的。神通过主耶稣基督将我们每个人从外人当中拯救拣选出来，又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你心里也许在想只有少数人是被神呼召的，是长牧师长老宣教士，这些人的话呢是被神呼召的，我是一般的信徒，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志愿者，是那样的吗？仔细看圣经里面的人物，哪个是志愿者？我们简单举一两个例子。每个人的话都是被神亲自呼召，讲白一点是被神点名点将点到的。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旧约里面的摩西，一家人在米甸日子过得很舒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神出现来到他面前，呼召他到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那在新约里面呢，使徒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与主相遇，神亲自将他呼召出来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边讲了十二个门徒，还有门徒们还有使徒们在建立各个教会的时候，在教会的案例的长老执事等等，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被呼召出来的，没有一个例外。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每个跟随主的人服侍主的人都是被神所特别拣选特别呼召出来的，我们是回应神的呼召 来出来服侍，不仅仅是牧师，不仅仅是长老，不仅仅是宣教士。你可能还会说，是牧师跟长老找我出来服侍的。没错，是他们找你的。在找你之前，他们也在神面前寻求祷告，你自己也在神面前寻求祷告，最后是神的灵改动你出来，你是顺从了神的带领，你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被神呼召出来。所以假如我们心里面都明白我们每个被拣选被来服侍主的人都是被呼召出来的，不是一个志愿者，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的服侍的态度会有什么不一样？还会不会随随便便敷衍了事？求神来调整我们服侍的观念跟心态，重新思考我们服侍神的心是否合他的心意。那在这里，主耶稣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十二个门徒呼召出来，任命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人是谁？是什么样的人？待一会儿我们也会仔细的看一下。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呼召他们以后对他们做了什么，如何来预备他们的。十四节后半句说，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很清楚在这里讲了三件事。第一，要他们，也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门徒，常常与主耶稣在一起。第二，差遣他们出去传道。第三，赋予他们权柄赶鬼。首先，主耶稣设立十二个使徒的目的是让门徒们与他常常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干什么？要刻意的花时间跟神在一起，跟主在一起跟他在一起，起居饮食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来领受主耶稣的话语的教诲，来观摩主的生命，效法他的所言所为，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主的教导还有他的旨意，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恩赐，更明白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这样等到主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被装备好预备好去服侍他。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提醒？我们自己有多少时候常常在跟主在一起对我们来说，跟主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跟主在一起就是常常花时间读他的话语，常常花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祷告，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常常花时间在一起与主在一起，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嘱托，才能将他的恩赐才干用出来，才能将这些才干资源用得合神的心意。所以包括我自己常常问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在哪里，是什么？特别是我们在座有很多人都是已经到了中年了更是常常问这样的问题。我常提醒自己，不是如何思考度过后半生，应该思考什么？我自己很清楚，早就过了半生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剩下的，没有半生了，最多是什么？最多是余生，是不是？所以我现在问自己问题，如何来度过余生？如何在余生里面用有限的时间使用有限的时间跟精力，假如我们不花点时间跟神在一起，在他面前寻求他读他的话语，在他面前来安静祷告，你我当会很难很难找到答案。在非洲有一个地方，那地方福音传得非常快，形成一个风气，就是刚信主的人每天会花时间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每个人会在野外找一个荒野的地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神面前安静祷告，花时间读他的话语。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走的次数多了，走过的草坪就变得很明显， 那先知走出了一条明显的小路。那每个人在神面前灵修祷告的这个地方了，慢慢的变得公开了。假如有人灵修的生活开始变少的时候，很快会被别人注意到。为什么？啊，小路上怎么了？开始长草了，是不是？那别的弟兄姊妹的话呢，就会非常委婉的用爱心来提醒那些人，哎，你的路上开始长草了。那你我跟随主的路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早就长满草了？你我每天有多少时候花时间单独跟神在一起？有多少时候我们花时间读他的话语？有多少时候在他面前安静祷告过，听他的声音？你我愿意来调整我们的生活吗？如何来调整？回应神的呼召，应该是愿意常常花时间跟他在一起，透过祷告亲近他，渴慕他，与他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那么门徒们被呼召以后，主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是什么？四十节后半句，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啊，第二个目的是差遣他们出去传讲神的话。门徒们是主耶稣的使者，他们接受装备以后，目的是要被差遣出去与神同工，传讲他的话语。那这跟我们今天每个人有什么关系？你可能又会说了，啊，那是我又不是牧师，又不是传道人，也不是宣教士，传道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是那样的吗？我们每个被拣选、被神呼召出来的人，都是神的使者，都有责任传讲神的话语，传讲他的福音。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18-20那个地方，离开世界以前对门徒的嘱托：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使命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不仅是对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说的，而是对我们今天每个被拣选的、被呼召人说的。你可能说，哎呀，我没有传道的恩赐啊，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是那样吗？主耶稣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他刻意让我们花时间跟他在一起，被他教导，被他装备。他同样盼我们能够愿意啊跟他在一起，能够了解神的话语，这样我们才可能知道如何来传递福音，如何来传递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需要很清楚，我们不是在传递自己的信息，我们不是传递，我们好像是在替国王啊，替我们的王来宣啊，向百姓宣告啊，宣告一样，是替王说话，是告诉别人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么既然不是自己的言语，不是传自己的信息，就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言语，也不需要什么口齿伶俐。约翰斯多德啊，是一个著名的牧师和神学家，有些人可能对他比较了解哈。有一次他被邀请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讲道，啊，到了那以后他完全失去了声音，啊，这里是他对自己的一点描述。他说一个失去声音的宣教士能做什么呢？到了我们的福音大会最后一个晚上，学生们已经挤满了大礼堂，我请周围的人为我祷告，像保罗当年一样，盼望神能够将我的刺拿走。假如那刺不能拿走的话，也求神坚固，让神的能力覆庇我。结果那天晚上，我的嘴巴是贴着麦克风，用嘶哑的声音去传讲福音，我没有办法用正常的声音来表达我的个性，声音又嘶哑又单调。在信息里面，我一直在呼求神，让他的能力来在 人的软弱上彰显。诚实地说，那天晚上对福音的回应比任何其他晚上都要大得多。我回到澳大利亚十次了，每次都会有人跑来告诉我，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失去声音的吗？那个时候吗？我就是那天晚上信主的。刚才我们讲过，我们不是在传递自己的信息，而是在传递神的话语。上帝不需要我们用华丽的言语去向别人传福音，我们他只需要一个声音，是你的声音，我的声音，是一个带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与主的生命有连接的一个声音。我们需要做的是与主连接，用生命去传讲他的话，其他的是主来自己来成就。我们需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愿意的心？呼召了门徒以后，主耶稣做了第三件事是什么？在第十五节，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出去传道需要权柄，需要能力。主耶稣便将能力权柄赐给他的门徒。那鬼此代表魔鬼，代表蛇的实力。主耶稣知道门徒们出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特别是邪恶势力的挑战。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醒我们，我们跟随主的人是与恶魔征战。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二节那说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以外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主耶稣将对付魔鬼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们，让他们去面对一切抵挡神的实力。那今天对我们每个被呼召跟随主的人，神同样的已经赐给我们能力跟权柄，圣灵与我们同在，靠着神的话语和圣灵的能力，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也完全的可以面对恶魔，面对十二势力的挑战。那有一次我在中国服侍，遇到一个姊妹，那个姊妹经历非常的曲折，小时候被很多人虐待歧视，一直非常的恐惧自卑。后来信了主，但是还是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恐惧跟自卑，经常是经历到魔鬼的控告，总是听到一些声音说他一钱不值他以前太坏了，神不会原谅他的别人也不会瞧得起他。说那一次我与他交谈的过程里面，大部分时间他是不敢抬头，显得非常低落。我花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时间与他一起祷告交谈来辅导他，来鼓励他。那他离开以后，我很明显的感受到一种邪灵在我的房间里面，让人感到压抑窒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神已经赐给我们抵挡魔鬼邪灵的能力，所以我就奉主耶稣的名命令撒旦魔鬼离开。我奉主的名祷告以后，那邪恶的力量就离开了。所以主已经赐给我们每个被他拣选的呼召出来的人权柄和能力，去抵挡魔鬼的势力。我们奉主的名就可以抵挡这邪恶的势力。主耶稣与被呼召出来的人同在，用话语来教导他们，差派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需要的能力。你也许你心里面还是不确定还是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力，没什么恩赐，或者是没什么资格。那这让我们再看看主耶稣当年征召的呼召的十二个门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十六节，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彼得意思是石头的意思，我想大部分人对彼得应该比较了解。在彼得真正的成为主的一块磐石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情急躁， 热心冲动，对不对？讲话不算数，多次不认主，是不是？但是主耶稣看到他的潜能，他呼召他出来，让他成为使徒中坚固的一员。那接着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字叫什么？拜尼奇，雷子的意思。雷子的话刚是描述这兄弟二人的性格啊，刚烈的性格。从他其他经文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的脾气也不少，也不小。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五节这样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这兄弟二人也是一个脾气急躁、脾气很大的人。另外，兄弟二人的话也曾经争论地位的高低与大小。在马可福音第10章35到38节那儿记载，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为你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我们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正如主耶稣说的，这兄弟二人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当然后来约翰成为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成为使徒，是在教会的坚固的柱石之一。那么他的兄弟雅各也是最早为主殉道的门徒之一。但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兄弟二人争名夺利，名声不是很好。接下来的几个门徒也没有好哪儿去。18节，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么这一组人里面有税吏马太，对马太大家也有点了解，他是为罗马人卖命征税，常常欺诈自己的同胞被自己的同胞唾弃被看成是卖国贼。那经文说还有分锐党的西门。分锐党是干什么呢？他们实际是当时的极端分子造反派，他们想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想想看，把这样一个极端分子放在那边会有什么影响？把一个爱国的一个人一个爱自己国家的一个西门，跟一个什么被看成卖国贼的一个税吏马太放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巴多罗买和多马这两个人怎么样？那巴多罗买是什么人呢？在前面三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了12个门徒之一巴多罗买，但是在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个名字，而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叫拿单叶。显然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讲了同一个人约翰福音第1章这样记载巴多罗买的。腓力找到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吃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欧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刚开始拿单叶观念也是非常的有偏见自以为是。多马是什么人？是一个疑神疑鬼曾经有三次发言，但是每次的话呢都疑惑，都是凡事情 只有看得见摸得着才相信。在约翰福音20章24节25节那说，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底托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指头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儿可以看出多马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那另外两个门徒安德烈和腓力，这两个人名声似乎好一点啊。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是他先将哥哥彼得带到主的面前，他也曾经带小孩子到主面前，也引导外邦人跟腓力一起见耶稣。那但是从一些经文也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的信心一开始也是不大。那在约翰福音5章5到9节那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呢？在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那说，腓力对耶稣说，求主将父写给我们看，我们也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从这经文来看，腓力和安德烈刚开始的时候信心也不是很大。12个门徒当中有两个啊，是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这两个人的记载很少，除了罗列12个门徒的名字以外，其他地方没怎么提到，估计他们在各方面也不会比其他的门徒好多少。那最后加略人犹大就更不用说了，他是乖戾钱囊的人啊，为人是贪财极不诚实，最后还什么还卖了主耶稣。所以另外从这一些人的12个门徒的他们的文化背景资历来看，大部分人是什么？是打鱼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世人看来，不管从哪方面看，耶稣呼召的这一群人很难让人恭维，是一群小民，常常说大话的，脾气暴躁的，想造反的，卖国的，被人唾弃的，信心软弱的，多疑的。主耶稣呼召的竟然是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被世人很可能被世人看不上瞧不起的人。但是呼召的是神自己，他没有呼召合格的人跟随他，是他让被呼召的人变成合格。他没有呼召合格的人跟随他，是他让被呼召的人变为合格。因为赐能力的是他，装备的是他，给权柄的也是他。我们再联想自己你可能说，你还会说自己没能力没恩赐没有不合格出来服侍。假如要跟12个门徒比一比的看，你可能一点都不差。从各方面资历看，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很可能比他们更有资格，我们的教育水平比他们高得多，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很多人可能还比他们更有恩赐。但是呼召我们的是神，装备的也是他，是我们与人不同的也是他，是主让我们每个人变为合格，成为合格的门徒。只要我们愿意谦卑跟随他，亲近他，他会让每个被呼召人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门徒，来代表他去传讲他的福音。那我家里面有7个兄弟姊妹，下面3个哥哥，底下有2个妹妹一个弟弟。 大的有人在意，小的有人在乎，我这个处在中间的人似乎没有人看到。在记忆里面，我很多方面都比别人差。我还跟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在一个年级里面读书，他考试总是比我好。从小的时候我就不太就不是很自信。那读书的话，遇到第一个低谷是在上高中那一年。刚上高中的时候，老师要我们数学老师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数学底子，给我们一个模拟考试。考试以前的话感觉挺好的，考完以后，老师开始在全班五十几个人面前宣读每个人的考试分数。很多人知道哈，在大陆的话，每个人的考试分数是公开的。那次模拟考试考得最好的那一位大概是70分，老师就从最高分开始宣布，张三70，李四65，王五60，老师一直往下读，你看大家的心情会什么样。等到老师读到个位数的时候，我还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假如是你的话，你是我的话，你当时会心情会怎么样？个位数，老师那个表情的话呢，还变得越来越奇怪，一边读一边笑。我真的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你猜猜我那次考几分？啊？刚才有人猜对了，3分。等到老师快到了读到零分的时候，还没有听到名字，是吧？还好不是零分啊，刚才讲是3分，竟然还有一个老兄考了2分，还有另外一个人考了3分，我是倒数并列第2。100分的题考了3分，那时候我的自信心算是到了什么？到了最低点了。那我的经历和成长的环境常常要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自信，那很多时候也不愿意不习惯啊，不愿意抛头露面冲在前面。但是蒙神的怜悯与拣选，信了主被主呼召出来服侍，刚出来的时候也是不是很自信，觉得自己很多方面都不如别人，很多弟兄姊妹想问题想得比我快，思路比我清楚，讲话比我利索。感谢主，虽然自己不完全，靠着神的帮助一点一点的走出来，让自己能够变得越来越自信是神一点一点的来装备，让我有机会一点一点来学习来服侍他。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既然神已经把你呼召出来，靠着神的帮助你也可以被改变，你也可以被装备。问题是我们有多愿意将自己摆上，有多愿意顺从他的呼召，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渴慕他的话语有多愿意能够顺从他，将他赐给我们的恩赐用出来。像保罗在罗马书第12:1-2那所说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呼召我们的是主自己，让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也是主，是他让被呼召的每个人都变得合格在主看来每个被呼召人都是合格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从他的呼召，将自己献上，让我们愿不愿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服侍他，讨主的喜悦。那上面提到主耶稣呼召了12个门徒的背景资历差别很大，待主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他们在一起彼此来磨练，相互磨合，让他们在一起谦卑学习，预备自己，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合格的门徒，那在一起的又变成一个什么强有力的强大的团队，被主差派出去服侍主。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 神呼召我们每个人，将爱好、个性、恩赐不同的人放在一个教会，放在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服侍。我想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不同领域服侍，需要啊跟与自己很不一样的、性格很差别很大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搭配，在一起服侍。我不知道你的经历如何。假如你是一个急性子的，跟一个慢性子的在一起搭配，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反过来如何？一个总是很准时的，跟一个总是迟到的人在一起，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的人在一起，观念各方面不一样的同工在一起，又会是怎么样？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我在教会长老团的啊职分上服侍，前后长老团有几次变化，啊，神将差别很大的长老们放在一起，每个人都来自不同文化啊家庭背景，来自东南亚的、台湾的、大陆的、美国土生土长的白人跟华人，有的来自严厉的家庭背景，有的人来的比较温和的家庭背景，每个人的个性、教育程度、工作经历都有很多差异，另外年龄差别也很大，讲白一点，有时候还有代沟。虽然每个人都信主多年，被神呼召出来，服侍多年，但是你想，神将这样一群人放在一起来搭配、来磨练，有多容易？当别的长老团成员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会怎么反应？我会如何来面对？有时候我是心里面是不愿意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我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没有去什么，没有去欣赏别的长老的长处，有时候也不愿意啊，也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现在也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缺点。比如说有一个习惯，我开会的时候不喜欢做笔记啊，开会以前的很多时候的话呢，也没有把要讨论的事情记下来。那我们的朱牧师跟宁华长老，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啊，总是把那个讨论的事情的话呢，写得清清楚楚，啊，能够可以记得住。那我自己的话呢，总是靠记忆力，啊，靠记忆力。刚开始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啊，对不对？这是不会，不是什么大问题，已经习惯了。当别的长老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心里想，我本来就这个样子，对不对？这没什么大事啊。后来仔细想想看，我这个习惯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很可能会耽搁事情，很可能会将事情拖延，另外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别的同工，会造成一种印象，觉得我对一些事情不太在意或不重视，而影响事工的果效。那么感谢神，像朱牧师跟宁华长老放在我的身边，让我能够看到啊，自己的一些不足。感谢主将啊我放在长老的位置上来磨练服侍，让我有机会跟自己啊不一样的同工在一起学习，啊，学习忍耐，让我能够多一点谦卑，靠着主的怜悯与帮助，让我能够更加自信，更愿意与别人去接触，去服侍别人，也让我愿意去接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更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靠着主的怜悯一点一点的改变。那你与别人同工服侍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你也一样，靠着主的怜悯与帮助，你也可以与别人在一起，彼此来磨练，彼此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共同来服侍主。感谢神将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每个跟随主服侍主的人都是被主亲自呼召出来的，主盼我们每个人都能去渴慕他，亲近他，常常与他在一起，读他的话语，祷告，寻求他的带领，愿意被他装备。他已经赐权柄与能力给我们，让我们为他传福音，为他所用。他也将跟我们不一样的同工放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磨练，一起来相互学习。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服侍主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被呼召出来的， 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花时间跟主在一起，我们有多愿意顺从他的带领，他的引导，是因为他给我们的权柄来忠心地服侍他。我们有多愿意来学习谦卑，与其他的同工在一起彼此来学习。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能够来调整我们自己。你愿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将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主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自由地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位，也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你。求你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能够常常愿意花时间安静在 在你面前，愿意渴慕读你的话语，求你啊，寻求你的带领，顺从你的引导，使用你赐给我们的恩赐与能力，去传讲你的福音，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来学习，一起来谦卑地服侍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